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讲第23回杨戬收梅山七怪。这姜子牙率领着大军又取了临潼关，过了黄河，来到了孟津。可惜呀，在渑池他折了黄飞虎、黄飞彪以及土行孙夫妇等许多大将。这时候南北200大小诸侯早已到了孟津，等候西周大军。武王便下令在军中摆酒大宴诸侯。消息传到了朝歌，纣王大惊，忙贴出榜文悬赏招贤。眉山的袁弘、吴龙、常浩兄弟三人接了榜。纣王封袁弘为大将，因破败为参军，调兵20万往孟津而来。那袁弘等兄弟七人号称是梅山七怪，分别是白猿精、蜈蚣精、长蛇精所变化。一开始众诸侯不识得这种法术，刚一交战就有两位诸侯死于非命。捷报传到了朝歌，纣王大喜，妲己也向纣王来道贺。纣王便命于露台之上摆酒，与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贵人一同饮酒赏雪。忽见西门外一个小河上，有一位老人光着脚过河，也不怕冷，行步非常的快。又见一少年却怕冷迟疑，纣王连称怪哉。妲己说，陛下不知，老者是父母年轻时所生，因此骨髓充盈，虽已年老，遇寒气而不怯。那少年是老年父母所生，父母气血已衰，少年骨髓不满，因此遇寒冷而先怯。纣王听了笑了笑，心中并不相信。妲己却说，陛下可以差官去拿来，便可知道了。纣王便传旨将渡水的老少二人拿来，用斧子砍开了胫骨，取来验看。果然老者髓满，少年髓浅。纣王大喜，称妲己说，与其真是神人，怎这般灵验？妲己故作媚态地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，我如果见了孕妇，就可以知道她的腹内胎儿是男是女，面朝何方。纣王一听说真的吗，便命令在民间搜取孕妇。不一会儿，3名孕妇被押到午门，孕妇呼天抢地，哀声不绝呀。老臣姬子见此情景，便来到露台，伏在地上大哭道，成汤相传数十世天下，就要丧于今日，陛下竟然还不知反省，造下这种罪孽，你将以何面目见先王之灵啊？纣王怒道，周武叛逆，今有大帅袁弘，足可御敌，我想剖开孕妇肚子以验阴阳，算什么大事？姬子又说，陛下不敬上天，不修德政，天怒民怨，陛下还要杀着无辜妇女，只怕周武人马一到，朝歌百姓就要献城，陛下末日到了。纣王大怒，命令武士将姬子拿下打死。左右武士扶着姬子正要下台，只见黄伯微子、黄兄微子启等哭败在地，说道，姬子的话虽然过激，却是为了国家，陛下如果不醒悟，大祸不远了。纣王只得将姬子免去死罪，剃发囚禁在宫中为奴。纣王将那3个孕妇拿上露台，妲己指着一个妇人说，腹中是个男婴，面朝左边， 又指着一个妇人说，也是男的，面朝右边。然后指着第三个孕妇说，腹中是女婴，面朝后边。纣王随即命左右推至台下，剖腹验看，果然不差。而纣王心中却大悦，说与其果然妙术如神。从此之后更是肆无忌惮，日日的荒淫宴乐。一天，招贤榜棚下又来了两位艺人，一位叫高明，一位叫高觉。纣王便命他们去孟津相助。当日高明高觉出阵，哪吒现出三头八臂，祭起了乾坤圈，打中了高觉顶门，又祭起了九龙神火罩，把高明罩住。不料这二人有隐身之术，并未被打死。姜子牙见这两个人有些来历，又几次设法擒拿，谁知每次都被这两个人预先得知，徒劳无功。杨戬一寻思，便到玉泉山师尊那里问明了两个人的来历。原来高明高觉乃是棋盘山淘金流鬼所化，因棋盘山有轩辕庙，庙内有泥塑千里眼、顺风耳，这两个怪物托其灵气，能目观千里，耳听千里。姜子牙立即命令李靖领兵去棋盘山挖去那桃根柳根，让雷震子去打碎泥塑的鬼矢。高明高觉二人再也不能作怪了。当夜袁弘命高明高觉先行，自己同常浩、吴龙在后接应去劫周营。高明高觉一进周营，便被杨戬等人围住，姜子牙祭起打神鞭来，二人都被打死。常浩、吴龙也冲进了周营，被哪吒等人截住大战。韦护祭起了降魔杵来打吴龙，吴龙化作一缕青光而去。哪吒祭起了九龙火神罩来罩常浩，常浩化作一道白光也不见了。杨任正想取五火扇来扇袁弘，袁弘的顶上出现了元神，一棍打来，杨任躲闪不及，被打中了顶门。杨戬随后往终南山借了照妖镜来见姜子牙，说这是眉山妖怪，带弟子擒他。次日交战，杨戬催马舞刀来敌常浩，两个人斗了15回合，常浩拨马便走。杨戬随后赶来，突然一阵怪风卷起，是波土扬尘，冷气森森。杨戬取出照妖镜一照，哇，原来常浩变成了一条大白蛇，正趁着黑雾来伤害杨戬。杨戬摇身一变，化作一只老鹰，飞在了白蛇的上头，将白蛇啄死。袁弘得知白蛇已死，大怒，纵马来战杨戬。哪吒登上风火轮，现出三头八臂，使出九龙神火罩，将袁弘罩住，用手一拍，现出九条火龙。哪知这袁弘有72变玄功，早已借着火光而去。吴龙使出双刀来战哪吒，杨戬纵马舞刀来助阵。吴龙料敌战不过，拨马便走。哪吒正要追赶，杨戬说，道兄休赶，让我来。吴龙见杨戬赶来，即在马脚下卷起一阵黑烟，遮住了身体。杨戬取出镜子一照，吴龙原来是一条蜈蚣精。杨戬摇身一变，化作了一只5色的雄鸡，飞入黑雾之中，一嘴将蜈蚣啄为几段。此后的数日，眉山的猪精、牛精、狗精先后来助阵，却被杨戬一一识破，将妖精尽数杀灭。一夜 二更时分，一声炮响，周兵呐喊一声，一齐杀进了周营。北伯侯重英鸾冲进左营，李靖维护雷震子杀进右营，杨戬哪吒杀入大营，晋中军来战袁弘。袁弘弃了大营往眉山逃走，杨戬紧紧追赶，突然袁弘变成了一块怪石立在路旁。杨戬赶来一看，立即变成了一个石匠，手持锤钻上前锤他。袁弘知道被他识破了，化阵清风往眉山而去。杨戬追至眉山，不见了袁弘，却见眉山形势险要，是羊肠小道，两旁古柏苍松。杨戬四面一望，忽听得岸上一声猛响，窜出了千百只小猴，手执棍棒朝着杨戬乱打。杨戬自知不能取胜，便化成一道金光而去。他刚刚转过一个山坡，女娲娘娘从空中降临了，赠他了一个宝贝，名叫山河社稷图。杨戬大喜，依法将图悬于一棵大树之上。杨戬重上眉山，使刀直取袁弘，两人大战一会儿，杨戬转身就走，袁弘哪里肯放手，随后就追赶。杨戬上了另一座高山，袁弘不知道这就是山河社稷图，他上了圈套。袁弘上了图，觉得四周有无穷奥妙，不觉现出白猿本相。忽然一阵香风扑鼻，这白猿爬上树去一望，见一株桃树长满红红的仙桃，白猿高兴异常，攀枝摘下一个，一口吃下，坐在树上歇息。杨戬仗剑而来，白猿欲待起身奋战，竟拔不起腰来。原来是吃了仙桃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杨戬一把抓住白猿的头皮，用缚腰索捆住，收了徒，拎着白猿回周营而来。姜子牙一见大喜，命将白猿推出斩首，又命众将整顿人马，乘胜向朝歌进军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